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韩语十分钟。那本周的韩语十分钟呢，就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这一周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然后如果真的要说有什么大事的话，就是康瑟琪终于 solo 出道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新歌，很赞，真的请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就赶快去听，真的很赞。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啊，就是说因为当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开始放出的 teaser， 就是有点像电影预告那样，然后有很多很酷的场景，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很有世界观的感觉，就是你会一直想到可能这个画面牵扯到什么电影，然后这个画面又寓意着什么意思。可是呢，就是在他 MV 出来之后，这些预告中的画面几乎都不见了，就是可能只有我记得 MV 中好像出现的场景大概只有两三个吧，然后大部分都是拍瑟琪在跳舞的画面。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当初 teaser 那些很像电影预告片的情节，然后那些场景几乎都没有在真正式的 MV 中出现，我就觉得很可惜。而且很多人在讲这一点，因为 SM 很常这样， SM 就是前面会放很酷炫很厉害的预告，可是呢后面真正出 MV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哈，怎么会这样。我就是希望 SM 之后可以赶快把就是那些片段啊，然后好好整理放出来，或者是后续有要继续推出后续打歌的话，真的是拜托赶快把那些东西放出来。因为那些怎么讲啊，感觉是可以好好发挥的东西，然后可是就这样子有点可惜的感觉。因为应该粉丝都很期待就是可以在正式 MV 中看到整个比较完整有叙事性的 MV 内容，可是 MV 出来好像就只是很普通的，很没有什么起伏的一支 MV。 当然就是还是脸很漂亮，然后拍得很漂亮，然后其实场景也都取用的不错，可是就是我觉得 teaser 给我们的期待太高了，所以就会期待说 MV 会有那些画面出来，所以就是有点可惜啦。当然还是希望 SM 可以赶快把那些东西整理然后交出来，就是好好的给我们一个交代的感觉。要不然我就觉得康瑟琪也准备很多，就是他准备很充足，然后 SM 也给他很多资源的感觉，然后就这样，就只是这样的话真的会有点可惜。那这就是我们第一件很重要的大事，就是康瑟琪终于 solo 出道了，真的是大事中的大事耶。我真的就是一直都在等他 solo 出道，因为我就是记得当初 Joey 啊，然后 Wendy 啊，然后他们都已经出了，就觉得啊，康瑟琪就是也应该要出了吧，就一直在那边等，我以为会很快，结果没想到就是拖到现在才正式 solo 出道。可是呢就是歌好听，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里面的一首歌叫做 Dead Man Running， 然后这首歌其实是瑟琪他自己写的歌词，真的赞到不行，请大家一定要去听。而且真的赞到不行，我没什么好讲的，请大家一定要听这首歌，非常的好听。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件大事咯。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讲我们的第二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在经历这么多这么久的 Jennie 的私人照风波之后，终于 YG 正式的说要提告了。我真的是想说，天哪，这件事也烧太久了吧。就是自从一开始 V 啊跟 Jenny 就是可能是私底下约会的照片被骇客流出之后，后续竟然就是不断的又流出相关的照片，而且到最近期我记得最严重的就是有流出 Jenny 她私底下可能参加一些聚会啊，或者是玩乐的，就是比较私人的照片。虽然说也不一定说那真的是 Jenny 的私人照片，可是如果今天是 Jenny 她自己的私人相簿，她的私人照片的话，然后就这样被其他陌生的人，然后被骇客这样侵入，然后并且公开的话，不管是对 Jenny 或者是跟她一起聚会等等的朋友啊、男朋友、家人、伴侣等等的，就是我就会觉得不只对 Jenny， 对她身边周遭的那些人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是整件事可能 Jenny 跟谁在谈恋爱，或者是 Jenny 私底下的玩乐情形是怎么样啊，我都觉得那都是他个人的私生活，就是我们外人没办法去触碰的私生活，他的私生活就只有他自己能够掌 就是他自己能够去组长的，而不是我们这些人，甚至我们可以想要偷窥他的私生活等等，他毕竟也是人，他会有他自己的生活，然后那些生活是希望说跟他的工作无关，就是他尽管是一个明星，然后站在镁光灯之下，也是我们这些外人，就是不要去侵害到他自己的私生活，甚至是伤害到他的朋友啊，他的家人等等的，我觉得这样都是非常不好的。尤其是那一个把他的那些私人照片公开出来的那些骇客，我真的觉得这样做真的是糟糕到不行。也就希望说大家讨论归讨论，就是要正视说明星他其实也是有私生活，他也是一般人，他会有他自己私底下的样子，然后他跟其他朋友家人啊伴侣相处的样子，所以那些部分是当然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就知道，可是我们不要去试图想要偷窥到他们私底下的样子，因为那毕竟我就觉得工作跟生活还是分开的，就我们不要去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权吧。也就希望 YG 接下来可以好好的正视这件事，然后对那些做出违法行为的人提出告诉，然后希望那些人也可以受到好好的制裁，然后当然其他粉丝啊路人等等的，就是当然就是不要再传播这些相关的照片影片等等的，因为这会对当事人或者是他周遭的人造成很大的伤害。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件大事啦。再来呢，第三件大事就要来讲一下，就是其实我在这个 podcast 之中好像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可是如果有在关注韩语的人的话应该会注意到一个主持人，一个喜剧演员，他的名字叫做朴秀宏，然后总之呢其实还蛮常看到他在一些节目上出现的，因为他其实是在主持界应该算是蛮大咖，就是大家基本上应该都是看过的，然后其实他从很久以前就传出，我记得应该这件事闹了有一年咯，就是大概在一年前就已经传出说其实朴秀宏他的私人财产就是一开始就是交由他的哥哥在管，然后还有他的嫂子，就是哥嫂啦，他的哥哥跟嫂子在管他的一些演艺上面的收入财产啊，结果后来竟然发现说他这些透过工作所赚到的金钱，他自己的私人财产竟然像是那些房产啊地产啊或者是一些金钱竟然都是登记在哥哥的名下，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被闹得很大嘛，然后哥哥跟朴秀宏啊还有一些父亲母亲嫂子这些家人就是有到法院去解决这件事，可是呢最新的一个事件发展竟然非常可怕，就是在法院上出庭的时候，朴秀宏他的父亲竟然被他的爸爸痛殴，然后其实不太知道朴秀宏他的伤势是怎样，因为听说被踹了一脚，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很严重，可是今天不管这些外面的皮肉伤是怎么样，我觉得朴秀宏他在他的心里应该是真的非常受伤的，毕竟是自己的家人，然后其实家人那边的说法就是说他们有点像是觉得朴秀宏好像有点反过来咬自己家人一口的样子，可是他们也不想想看真正的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因为一开始他的哥哥嫂嫂然后他们的家人就是把朴秀宏当成像摇钱树一样，就是对他又不是很好，然后又总是可能拿他的钱去做一些，我记得好像之前的新闻是说他有发现说他的哥哥瞒着他买了8张的死亡险，然后这个死亡险的受益人其实是他的哥哥跟嫂子他们一家人，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夸张啊，就是明明是自己亲生的哥哥，然后自己就是长久以来一直相处的家人，怎么会对朴秀宏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外在的皮肉伤是怎么样，朴秀宏他心中一定就是受到很大的打击，然后有听说他之后就是有很难过的就是表示说他之后不愿意再跟家人一起接受这个调查，然后最后这个事件的结束就大概到这边，那后续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一家人怎么会闹成这样，而且主要是我觉得我其实在我长久的这样看来，就是我可能偶尔看到相关的新闻我就会看一下，然后我长久这样的看来好像真的家人对于朴秀宏做出了很多很过分的事情，然后这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家庭状况，尽管不是这样的状况也好，也会有类似的，就是可能 跟家人之间，父母亲会伸手给你拿钱啊，或者是兄弟姐妹会伸手给你拿钱啊。可是这长久以来，如果对你来说变成一种是消耗的话，就是你只是因为他们是你的家人，所以你觉得要对他们负责，或者是你觉得哎，因为他们是家人，所以要很温暖的对待他们吗？就是你长久以来因为家人的这个关系，然后不断的付出，可是对方却没有把这个视为是一件哦他们要感谢的事情，或者是只是把这当作是理所当然，然后甚至是可能往你身上拿钱越来越多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很可怕一件事。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要设置停损点，就是说好，我可能好，我家人能尽到的责任是怎么样，我的能力能够给予我家人的是怎么样，然后这停损点一到了，如果他们还想要再更多的话，那就真的不行了。就我觉得尽管是家人之间，家人也只是一个关系嘛，那今天这生有缘分成为家人的话，那就是一个好的缘分。那如果中间有人要破坏掉这个关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你的错，而是对方的错。所以我觉得要设置停损点，然后告诉自己说诶，到哪里为止就好了，到哪里就该停止，要不然再继续下去我会被消耗得太严重。都还是要以自己为主，尽管是家人也是一样，或者是伴侣啊朋友都是一样的。那在这边就是希望这件事能圆满的解决，然后希望蒲修红的心理上面受到的伤害也能就是往好的方面发展，然后希望他不要再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对待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拜拜。